各位师兄晚上好，我们今天还是学习入龙觉心探玄。上节课呢，我们学完了17门甚至一乘。今天呢，把前面的17门稍微总结一下，然后我们往下讲第18门一生身相，就是我们各位师兄都非常感兴趣的一个话题，一生身。我们在平常和师兄们的交流当中啊，大家对这个都非常感兴趣，经常会问，比如说修到什么程度是能出一生身，一生身是不是修有所成的一个标志，还有说一生身能不能干点啥，或者是还有的经常看师兄也会问这个一生身和化身是一样还是不一样。我们今天呢带着这些问题来学习第18门。主讲老师还是郭老师。稍微等一下，他那边才开电脑，我们稍微等他两分钟。第几页我看一下啊。18门应该是192页，我不知道你这个版本和我手上那个版本是不是一样的。你看看192页第18门。我们接着等这个郭老师的这会儿时间，大家平常有什么修行问题也可以先发上来。一会儿等郭老师来了，咱一起交流交流，或者是咱大家现在聊一聊也可以。对上一节课的这个生殖医生，大家看看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也可以先打上来。在魅乐正受一生身，他不是什么，你这个打错字了吧？对，192，我这个版本的是。
喂，
你到了，上来了。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开始吧。要不要把第17门，我把那个概要稍微回顾一下，然后我们接下来进行18门一生身相。
好的，
就开始吧。
你回顾不？
我没，你来吧，你来吧，我也没准备。
好的，第17门。圣智一成， 知悉门的内容很简单，文辞也比较少啊，文辞比较少，少说的是自觉圣智和议程，自觉圣智和就是这个议程，就说了这两个，就是大会问是问了，如何是自觉圣智啊，然后如何是议程，就是问了这两个啊，自觉圣智就是妄想无性，离现妄想，如实书不生妄想。妄想无性，然后说到议程的时候又说了如实处不生妄想，所以说呢就是说究竟处能所双亡，不生妄想，本无妄想可生，就是议程相的关键点在于不生妄想，前面的那个自觉圣智的那个关键点在于妄想无性啊，妄想无性，然后呢又说了一下这个声闻缘觉啊，声闻缘觉他们就是偏真涅槃，但是他们迟早呢会觉悟回来，就像是喝醉了酒的人迟早了会回悟过和觉悟过来。他那个最后有一个偈子说的比较简要，也比较易懂。凡是就是有所为的、有所作为的，都不是究竟乘。究竟乘这里连乘也没有，就是若彼心灭尽，无乘即乘者，无有乘见力，这个是一乘。为了方便众生能够接受，所以呢，就是有很多种方便说法。但是究竟来说的话，一乘是没有这些的。这个解脱也是这样的，就是解脱这个连不仅没有烦恼，也远离了智慧，但是声闻缘觉他们还单着在这儿，一个是外道，他们见地是就是说非和解脱道是完全背道而驰的，而声闻缘觉他也是非常的偏狭，他还有个涅槃可证，还有一个三昧可以着，所以说就像是喝醉了酒的人，他是醉着呢，但是他迟早会把这个醉劲儿给消过去，消过去以后他就好了。所以说就是，譬如昏醉人，酒消然后觉，彼觉法亦然，得佛无上身。他反正迟早会回来的。这是说的是第十七门，然后我们再看第十八门，一生身相啊。大家注意看这个圣智议程和一生身相，它这个两个经文呐，我上一个贴的跟这一个是相联系的。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即言，诸天即梵乘什么什么，就是说的是我说为议程，然后得佛无上身。说完了这个之后呢，佛又进一步说话了。这个时候不是大会问的，是佛进一步说的。就是说而说偈言之后的话，大会没有问，佛就接着说了，尔时世尊告大会菩萨摩诃萨言，一生身分别通相，我今当说。哎呀，我这应该还有另外一个涅槃，另外一个楞伽的一个稿子，稍等我再找一个。就是佛接着那个三乘之后，紧接着就是佛不问自答，说了一生身，开始说一生身了。一生身分别通向，我今当说。谛听，善思念之。大会白佛言：善哉，世尊，为然受教。佛告大会，有三种一生身，云何为三？所谓三，为了正受一生身，觉法自信性一生身，种类俱生无形作一生身，修行者了之。初地上上增进相得三种身，找不到是十四，是第十八门呐、啊，是第十八门。我们说完了第十七门，圣智议程，现在该说第十八门了，一生身相。这个一生身相最好玩的就是他紧接着圣智议程他说了，所以说圣智议程中最关键的是就是这个彼心灭尽没成和乘者无有成见力，我说一成。但是有的人就说心灭尽那就是心如土石吗？并不是的，心灭尽它并不断灭啊，不断灭的相是什么相呢？就是什么相啊？就是这种三种一生身相，初地上上增进相得三种一生身。240页。初地上上生信，这一段的大概的意思就是，我现在告诉你啊，这个一生身啊都有哪些，你们好好的听。一生身有三种，有这三种，就是啊，初地的菩萨，入地以后的初地菩萨，他上上生信会分别的有这三类的一生身，就是这三类的一生身。这三类的一生身呐、啊，这一个也是很独特，只有在楞伽经有，其他的好像经典上至少没有这么说过，没有用过这些词儿，就是初地到实地之间有这三种一生身。元音老人也有说过，可见元音老人对楞伽经也是非常精研的。 这个是经解，经解就是说，无乘之乘方为一乘，然而无乘之乘啊，并不是断灭啊，甚至一乘是如来之体，得体则必发其用啊，诸佛菩萨应众生心，以无量化身方便而度之，这就是甚至一乘的相用，就是一生身相。所以呢，说完了三轮体空这个一乘，就是佛就告诉他，我现在告诉你一生身的本质和特点了，有三种一生身，就是有这三种一生身，就是修行人呢，你们应该知道，就是初地菩萨他了达妄想无性，无性自觉修正，修正上上升进，在这个过程中啊，会就是得这三种，会证得这三种一生身。就是这里面，就是境界里面，就是强调了一句，就是一生身啊，他是初地以上的菩萨，初地以上的菩萨他度众生的方便。这个外道他有说过阳神啊、出阳神啊之类的，那个跟我们的一生身是完全不同的。他这里说的是初地以上，初地以上的，你想想初地啊，他就是分果位跟这个阴地上，阴地上你也要发心度众生啊，果位上他也是广阔的呀，他并不是断灭的呀。所以说呢，他是度众生的方便，他是度众生的方便，他不是外道的那一种的修定，修到一定的时候然后阳神离体了，然后在外头就是飞呀飞呀飞，不是那个意思，就是说具有无相的正见，心地智慧光明显发而显现的方便度生之用，它完全不同于外道的神识出体，就是说一生身它跟阳神是不一样的。先说第一种三昧乐正受一生身，大家注意看啊，大家注意看啊，一生身一共有三种，三昧乐正受一生身，觉法自性性一生身，种类具形无形作一生身，分这三种一生身。这三种一生身从这个经文的理解啊，以前的时候我看过，虽然这一次我没有再预习，但是大概有这个印象。根据我自己的理解呢，这个三昧乐正受一生身就是三地到五地，或者说初地到三地到四地到五地，就是这一类的，它可以就是在修行的过程中发这种的一生身。发这种的一生身它的特点呢，就是说它是就是入那个三昧正受很深很深的时候，三地以上才有，也没那么说，这自己理解吧，这自己理解吧，别说三地以上没有才有，咱在这算就是看经文，看经文。他说的是就是说三昧乐正受一生身，咱先别说几地几地的这一种的，反正咱们几地也没到，咱们看这个意思，就看这个意思。三昧乐正受一生身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它在就是三昧正受的过程中它能够发起了以后呢，它能够就是怎么样啊，能够虽然是发起了，但是它并不起这个心念说哎呀我升起了这个一生身，它是这样的，但是它并不是说一直的有，它并不是一直的有啊，可以，这是你的理解，我等一等，这个不是我说的重点，等一会儿再说啊。就是说三昧乐正受一生身跟其他的一生身的区别，就是它呢是在三昧的过程中，它在三昧的过程中有这个一生身，但是这个一生身呢虽然是有这个身，并不是它刻意的去作意，它并不断灭，它就是有这个一生身的相，它的心还是寂灭如海，这是第一个。对，郭磊啊，你到了这儿，这是有相的，对于有相大家各自有理解，就是说这个各自有理解，咱们各自看经文都可以有理解，但是呢我就是说我想表达的重点，就是我看了之后我的这个重点还不是这儿，咱们先放在最后再说这个，这是第一个啊。就是说这个三昧乐正受一生身，它的特点就是它是就是在入三昧的时候，入三昧正定的时候，这个时候起这个一生身，起这个一生身的时候呢，它就是说就是就这么说吧，它虽然做事，但是它的心还是寂灭的，并不起任何的波澜，这是这一个意思，就是三昧乐正受一生身。再看第二个，觉法自性性一生身，觉法自性性一生身，大家看这几个词儿啊，顾名思义，从这几个字上也能看得出来，觉法自性性一生身，它的特点就多了一个觉，多了自性，就是这是什么意思啊？按照我对经文的理解，就是觉法自性性一生身，就是八地以后啊，他证得了确实如幻，他证得了确实就是说的，他理事上都知道确实是没有一个我，而且亲证到没有我，这个时候正好因为无我而有千百亿化身。它可以化的惟妙惟肖，这个时候就不说什么定啊， 不定啊，就没有这些了，就是说就该用就用了，是惟妙惟肖的，该用就用了，是这种情况。这是觉法自性情一生身，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呢，种类俱生，无形作一生身，它并没有任何的造作，一切的种类啊都具备了。种类俱生就是一切的种类都俱生了，而且还没有造作，这是什么呀？我理解这是法尔本来如是，就像是青青翠竹郁郁黄花似的，这不都是一生身吗？这怎么不是佛的一生身呢？这当然都是佛的一生身啊。这是三个角度来讲的，其中呢，所以重点的是在第二个角度。第二个角度呢，是诸佛不是就是上上生进的菩萨的一个妙用，这是这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这几种意生身呢，是从自己的意生出来的吗？就像是三地以上，他一起个意就有意生身了吗？郭磊，我不知道你怎么理解。我从经文的理解来说的，《楞伽经》说这个意生身的时候，根本都没有说是从自己起意生了一个身。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儿。说心态不是身吗？心态说的是心态，是不是他心里面起了一种啊？我从经文上来看的话，没有看到，因为在咱们的第八门也说过一生身。一生身的特点就是像意一样，它就是无碍的，它是快速的、迅捷的，它是无碍的。就像我们的想念，火星马上就想到了火星，就是一生身它具有这样的特点。一生身的特点，从我的理解来说，大家注意啊，经文上根本都没有说是菩萨起意而生的一生身，根本都没有说过，所以你别理解错了。我的理解是根本不是从意而生的身，而是说这个身就像生意一样，它有这样一个特点，它有这样一个特点，它是迅捷的，它是无碍的，知道了吗？没有说是就是从一个意生过来的。齐老师说的意道生道是齐老师说的意道生道，现在说的楞伽上就没有说是意道了。意道生道是比喻这个，是比喻这个就是这个意生身的这样一个特点，但是意生身是不是意道呢？就是这一点儿，郭磊，就是你可以把老师请上来再问一问。从楞伽经上并没有说，就是说是诸佛菩萨是起了这样一个意，并没有这一个。我仔细的看了第八门，就是这一点儿，就是这一点儿。
齐老师也在，老师在，
这是我的理解。哎，袁荣，你说
啊，我说我们老师在。郭磊师兄，如果您这地方理解的不是那么清楚，可以再跟老师交流交流啊。我们其他师兄也是，因为一生身这一块啊，一直是向来纠结也比较多，问题也比较多，理解上的偏差也比较多。我们趁着讲到这一块内容，可以把老师也找来了。我们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尽管问。我先下。
一道深道这个事儿，一道深道不是我说，不是我理解着说的。一道深道是资料上有，你说是哪个资料或者是什么，我现在记不清楚了。一道深道这个词不是我创造的，是我见到的资料里有，是哪个资料我现在记不得了。谁还见过这种资料？除了我之外，谁还见过这种资料？说一声声说的说了个一道深道。你活着收缩一下，拿一声声这个词儿做关键词收缩一下。或者拿意道深道这个词收缩一下，这可能能收缩出来从哪儿来？这不是我理解的，这不是我理解的，是我看到，我只是记不得看在哪儿看到的了，资料里有，好吧，说完了。
我现在也搜一下这个楞伽，我看看，我也有印象，楞伽中里面有说，这是楞伽经的前面有说，他说的就是说，如意一样迅疾的这个，我等一会儿啊，我搜一搜看看。是第九门吧，第九门，对对对，一扇水就贴出来了。稍等一下，看看袁荣搜的这个。
这个就是三藏法术这里解释这个一生身呢、它就是从楞伽经里也用的这个名词，而且他这里说的意欲至底，身意随之，这就是意道深道的意思。应该老师引用的是不是这个三藏法术里面的解释呢？
好像是，这我记不得从哪个资料里看到的，那是我看到的，不是我理解的。就跟这个意思差不多，意欲至，彼身以随之，这就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一道深道。
对，这个是三藏法术里有的， 但是楞伽的这里面并没有说这个一生身是就像是意一样的，并没有这句说法，因为楞伽我就都看了一遍，
没有说像意一样啊，说的是身体啊，哪说像意一样啊，就是说一刀身道也没说是像意一样啊，
就是说
简单的说，我理解这个一刀身道就是我想到什么地方去，结果那个地方就有一个身体出现了，并不是说那个意去了，没有说意去了，是个身体啊。这个下边这个你这个你贴出来这不由着譬如意去甚即无碍，故名一生，这不就有也有这个意思啊。
啊，老师，那您说的这个身体是这样有形有相的身体吗？还是说
这样说吧，咱这样说吧，咱这么说，思想，咱用思想这个词，不用意，咱用思想这个词儿，你根本就不想那，没有思想，思想没动，不想往那儿去，身体也不会到啊，是想去才行，起念，对，起念想，是是，起念想主动去，对，是的，是的，一生身是主动的，不是被动的。是主动的，
那我们就可以理解这个一生身也就是化身呢、啊，可以这样理解吗，老师？
一生身本就是化身呢、啊，化身又称一生身呢、啊，原本这两个词就是说的一个东西了。化身千百亿就是一生身千百亿啊，化身和一生身就是一回事儿，就是一回事儿。就是楞伽经上没有说。一生身跟化身是一回事，那在佛教经论里就是说化身一生身和化身是一回事，就是这么回事。不过这个楞伽经里没提化身这个词而已呀、啊。在楞伽经里叫一生身，在别处称为化身，也是就这一个，这是一个东西。化身千百亿，就是有千百亿个一生身，就这个意思。一生身就是化身啊，化身就是指在一生身。
那我们就好理解了，那就是应以和身得度，即现和身，那就好理解了。所以那个郭老师，那我们就没有必要去强调他是不是有一个身了，就是主要还是在这个菩萨起念起这个意思维，或者是起这个动这个念头了。
当然是有一个身啊，没有身能称一生身呢、啊。没有身就不要那个身子了，当然是有一个身体了。这样说吧，我们2500年前创立佛法的释迦牟尼佛，那就是释迦牟尼佛一个一生身，那就是个化身嘛，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嘛。啊，这不是化身吗？这不有个化身吗？你个就是化身吗？化身那说到迅捷，他没有否定不是身体啊，迅捷就不是身体了。那说一生身的特点呢、啊？一生特点就是有迅捷这个样，快也就是快嘛。哎，没有否定身体，哪否定身体啊？他的特点就是快，不能因为他有一个特点把别的那意思说不是了呀、啊。肯定是主动作一而生，咋会不是主动作一而生啊？肯定是主动作一而生，而生出来的身体就到那个地方去了，肯定是主动作一而生。对，你说楞伽经里没说，楞伽经里也没说不是主动作一而生，也没说，肯定是主动作一而生，毫无疑问，化身就是一生身嘛。那个不是阳神，那个破山禅师偷鸭子不是阳神，就是一生神，那不是阳神。
那就以老师说的为准，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赵健的那个我回答不了，因为我对这个一生神的理解可能有偏差，还是由老师来回答比较好。一生神可以，
一生神经历生老病死，你看你干啥了呀？你需要经历吗？他是去做事了呀。一生身不会没有目的的到哪儿去，他做事啊，如果需要的话，就像释迦牟尼佛哦，化身那不就一生身吗？他到这儿是弘法的，建立一代实教，建立佛教，那他就要跟众生一样了，众生有生老病死他也要有。要假如做一个简单的事马上就回来了，那还经历啥生老病死了？那就不一定经历了呀。 他看你干啥事，一生身是干事用的呀。你想干啥事了就去吧，那是干事用的，要做事啊。你这个神仙像鹏啊，你这个臭皮囊是，你要说你这个臭皮囊是一生身，我认为不准确。你这个臭皮囊应该说是包括我们的臭皮囊，不是光说你的啊，包括我们的，不能说是一生身，应该说是业报身。业报身不由你主动起意，你不做不得主，那是业力做主，你在受报，那是那业报身。那不是一生身，那是业报身。一生身是自己主动去做什么，那都不是因果，不是受报的。哦，三地以上出一生身是老人开示里有的呀，阴山水。老人开示里有说三地可以有一个一生身，老人还说五地可能有三个。要是能到佛，那就化身千百亿了。那就化身就是一生身啊，化身就是一生，化身千百亿了，那就要到佛的三地就有一个化身，一个一生身啊。哦，三地以上会出一生身是这样，当然是三地以上会出一生身，当然是，但是你这样，我们说他没不是没有例外啊，就像刚才举那个例子，偷鸭子那一个，他还没有正果呢，不要三地土地都没有，他都可以化身，他是先有了。先有了这个能力了，不见得就是没有例外，有例外，但是大部分人大致上的规律就三地以上有一个，五地可以有三个，五地有三个，这是元因老人开始里有，众生也有，众生哪有化身呢、啊、众生没有化身，众生哪有化身呢、啊，菩萨这个应是做一起的吗？这找的是什么应啊？众生有感，佛菩萨应。啊，你我知道了，你说是度众生啊？当然当然啊，你要应他的意要去，不就不那不就是那当然是意道深道吗？当然是啊，当然是啊，咋会不是啊？这作意，这作意有什么不好啊？作意，你说作意是个负面的，不见得作意。你比方作意发愿，这有什么区别？发愿是负面的吗？发愿不是作意吗？好吧，好吧，你们进行吧，我这干扰了，我这干扰了啊，干扰了，你们进行吧，不讨论这个事了。只要说一生身就是化身，化身就是一生，这两就是一回事，俩名词是一回事，这就没有什么大的，不会有别的啥理解了，算了啊。就结束了，这个问题结束了，你们继续进行。
老师，这还有一个问题，徐建新师兄的问题，一次出一个一生身吗？
不是告诉他化身可以千百亿吗？不说是三地菩萨可以有一个，五地都可以有三个，到正道究竟佛就化身千百亿了，不这么说吗？哪会一次出一个呀？那你要说三地菩萨，那就一个。也不是定那么死，有的都没有正果呢，他都可能会有一个。那个刚才说那个偷鸭子那个不是吗？不是那么死。也可能有的到三地他没有这方面的，他也可能没出现，也有可能，咋会？但是大部分是有的，这些说的规律，三地一个，五地三个，都是大致的规律，别看死，不是死对应的。对呀、啊，对呀、啊，法身、报身、化身嘛，化身就是那个什么嘛，化身就是这个一生身的另一个名词嘛。对呀、啊，对呀、啊，法报化身什么，就是、啊，那个化身就是一生身，这个法报化身的化身就是一生身。啊，你说是因地的呀、啊？因地的就是你悟力的无一念无分别光，就你悟力一念无分别，那是因地，那还没到果地，你还化不出去身体。就那个无分别光，就那就是因地化身，因地一生身，这样说，果地的是可以出一个身体啊。化身哪会都有，我们哪有化身呢、啊？你要说你有化身可以，那就是你那一念心中的无分别光，就是那是因地的，没有一个身体。 你这个身体就是业报身，你这个身体不是一生身。现在这个肉体就是业报身，不是光说你，我们的，我们现在这个肉体就是业报身，那不是一生身。造业受报不是由你主动的事儿，一生身是主动的啊，一生身是你是你意念你想出来的，就是一想到哪儿就那个身体就到哪儿，那是一想。这一个业报身你意想不出来，你不随你意想，随你前生造的业。受报的这哪会是一生身呢、啊、原来还有因，原本不说因地果地，说一生身就是说到那个果地的，就不说因地，那不临济禅师说了吗？他不就一念清净光是你污力的法身说，一念无分别光是你污力的报身说，一念无差别光是你污力的化身说。行了，化身说出来了，那这就是一生身，说化身说就是一生身呐、啊，那就是你心里一念无分别无差别光，就那个，那就是那怎么说呀、啊？那就说阴历的，不是指的你这个身体，你现在这个肉体是业报身，哪会是一生身呢、啊？生到那院再来度众生，那也未必呀、啊。由于你没有正道，你要再来，比如我们跟老人下来学法的，你就说发愿度众生的吧。不是来度我们的，老人来度我们下来跟老人学的，那你哥那能算一生身呢、啊、那就跟老人来了呗。一生身不是就说你的随着你的意想，随着你的想法，你一到身就到了，你这个身体是随你想法来的吗？对，能自己能做主的他是一生身，那是能做主的，这也是啊，这对啊，就这个。不就说是化身了吗？一生是化身，化身不能做主，不能做主还算化身呢？算了，干扰你们了，耽误你们的事了，你们学习吧，不能再多说了，再多说不大好，不多说啊，好啊，你们进行，你们进行。
还有没有问题了？这个地方我的理解有我的片面性，我的理解就是佛菩萨的他的那个起义跟我们至少来说的话，这个起义他不是一个意思。佛菩萨那个起义本质上来说的话，他没有起义和不起义。我们的起义是我们总是就像我们现在似的，哦，我发了一个念，我动了一个念，我起了一个心，我动了一个愿，不是这个意思。我总觉得是不一样的，可能是我的理解有偏差，我们就着经文来学吧。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就问齐老师，我们反正讲的跟经文不偏差就行了，因为这一块确实不是我的能力所能弄的，我们地也不是，这只是来就着经文来学习一下。嗯，稍等一下啊，先看这个三昧乐正受一生身。三昧乐正受一生身说为第三四五，第三四第五地三昧乐正受故，种种自心寂静安住，心海起浪，实相不生，知自心现境界，性非性，是名三昧乐正受一生身。这个就看经解吧，这个经解当然也是我写的，有片面性啊，大家就是说的是还是以老人的和齐老师的为准。咱们这个经解上写的时候，就是按照我的理解，就是写的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出发心无量欢喜二谛，就是说二谛它是除习气啊，三四五谛成就忍辱精进禅定波罗蜜，这个时候的话智慧之光迸发，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就是有个三昧乐正受。三昧乐正受就是他入一切的三昧而不着，入一切的三昧而不着，能够随意自在的入三昧而不着。但是他这个一生身呢，他的特点是他要入三昧了才有，不入三昧才没有，这是我自己的理解啊，我自己的理解，所以他是有一定的片面性。入三昧乐正受故，种种自心寂静安住。由于三四五地菩萨证得三昧乐正受，所以对自心起现的种种法相不弃不离，安住于其中，心态寂然。大家看下面那一句：心海起浪，实相不生，知自心境界，性非性。他知道啊，就是说一切境界无非自心限量。所以说呢，他的就是他起量，就是他的心里面就是说有这个想法，但是呢，他实际上的本质上还是如如不动的，这就叫做心海起浪。 浪，实相不生。也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你说他起义也可以，但是呢，你说他起义，实际上他并不生一个起义之相。从我的理解是这样的，所以说佛菩萨的起义跟咱的起义不一样，他的起义是他是没有一个起义和没有一个不起义，他没有这些，所以说根据凡夫，根据这个相对于凡夫来说的话，你就可以说他根本他压根他那里都是不动的，是咱们看他，哎呀有这个神庙有那个神庙，在他的本质那里他压根就没有起过这些，但是呢他随缘而有这些起，然后这就叫做心海起浪，实相不生，知自心现境界性非性，就是性非性，就是这些是没有自性的，自心现的种种的境界，它的本质是并没有实性可得，并没有实性可得，这就是三昧乐正受一生身。然后呢，我就是当时套用了一个经典的一句来比喻它，就是不起灭定而现住一为威仪，这个是这个维摩诘经上说的，维摩诘经上说的是诸佛菩萨，就是诸佛菩萨的是有一个不起灭定而现住威仪，有一个这个，就是他的心里面是寂静寂静寂静的，他并没有动，并没有动，但是呢，他实际上并不是就是有一个不动之相，你看着他忙来忙去，但是他的心如如不动啊，这是这样的三昧乐正受，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对对对对对，这句话说得好，这句话我很同意，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跟我们的生心是不一样的，所以我的理解就是说的是，我的理解就是我总是觉得不从他就是他主动生意这理解，我总觉得这样理解对我来说是有益的，因为我是一个着相的人，我是一个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所以要提醒自己，多提醒自己，不是自己起个意去度个谁呀、啊、去怎么怎么样，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理解这个应缘，对我来说应缘更适合，我主动我没到那个份上，呵呵，应缘对我来说更适合，呵呵，是，说主动，我自己马上就着相攀缘上去了。然后除了这一种一生身之外，还有第二种一生身，这几种一生身什么差别，我们可以自己理解，可以自己去理解啊。云何觉法自性性一生身，为第八地观察觉了如幻等法，悉无所有，身心转变，如得如幻三昧及余三昧门，无量无量相力自在明，如妙华庄严，迅疾如意，犹如幻梦水月镜像，非造非所造，如造所造，一切色种种之分具足庄严，随入一切佛刹大众，通达自性法故，是名觉法自性性一生身。觉法自性性一生身的特点呢，就要惟妙惟肖的多了，也就是说自在变化的这一块也多了，你看它的特点，但是它的本质是什么？觉了一切的都是如梦幻泡影，全部全部都没所有，悉无所有，悉无所有是说的是世出世间一切都没有，身心转变，身心转变这个地方啊，身心转变的这个地方，这个第八地这个地方的身心转变呢，就是八地菩萨他就是分别我执，分别我执和俱生我执都破了。还留有俱生法执，他的分别法执也破了，这个时候的话的这个身心转变，就是他已经彻底的，这么说吧，彻底证到了无生，我们也叫无生法忍，就是八地以上这个地方，因为无生，所以呢他就是可以怎么样啊，无相力 无量相力自在明，就是无量相力自在明，就是他可以随意随意的变化，然后呢一切的都明明了了，就如妙华庄，就像花一样啊，就是非常的微妙，然后非常的庄严，然后非常非常的迅捷，非常非常的迅捷，就像意一样，迅捷如意，非常非常的迅捷，就像意一样，也像梦幻啊，水月啊，镜像啊，非造非所造，如造所造，就是它不是真的，但是它像梦幻水月镜像一样，就是非常非常的逼真，非常非常的逼真，虽然它不是造出来的，但是呢它像造出来的一样逼真，然后呢它一切色种种的分支具足庄严，就是它都具备了，随入一切佛刹大众，通达自性法故，是名觉法自性性一生身，就是说他这个可以入到一切的佛刹，就是没有他去不了的地方，没有他去不了的地方，包括佛国这些，包括一切众生的心，他都可以，这叫随入一切佛刹大众，通达自性法故。我说的只是我个人的理解啊，我说的只是我个人的理解，是名觉法自性性一生身。 到这儿才能万事如意。对啊，从我来说的话我是还没到那个份儿上，所以我不说万事如意，我先要保证自己没有意再说，所以我就不说这个万事如意，我没到那个份儿上。嗯，对我来说的话最关键是要无意，我还没有那个意。不知道郭磊你有什么意啊？当然是有身的，有身的，它就是这个是化身的，这个地方我是完全同意，它是化身的，这个是有身的，而且这个身还是特别的具足庄严，不光是这个，就是三昧乐正受一生身，这个也是有身的，也是有身的。而八地这个呢，这个觉法自信性一生身，它就不是光有身了呀，它一切都可以是，它可以就是一切色的种种分支，就是它不光是成身，比如说就作为一个花啊，作为一个石头啊，它也可以变的。我的理解是这个理解，对啊，我们现在理解一生身就像没有人明心见性的人思维，对，我们现在就是这样来，就是因为经文上有字，我们就学习一下，因为我本人也不可能有，也没到那个份上，所以我们只是跟着经文来学习一下。从我自己的角度，我总觉得他是不着相，他是并不着相，他不着相，不着相到最后连个不着相也没有了。所以从他这儿来说的话，当然了，你可以说他有意，但是从咱凡夫的角度来说，他压根儿没起过意，他压根儿没起过意，就是万事如意这一类的，还是用来春节祝福比较好，我总觉得。什么是觉法自信性一生身？因为八地菩萨彻证一切事物如梦幻泡影了不可得。这个八地的这个就是如梦幻，八地就是证得了，就是从大梦里面醒。这个华严经的十地品里面也有说，华严经的十地品里说初地，说二地，三地，四地，说到八地的时候也用了这样一个比喻，就是大梦醒，如大梦醒，如大梦醒。因为前七地虽具正见，但是具生我之又在，所以一生身呢，它需要就是有一个条件，就是入三昧而升起，有起有出有入，待菩萨自觉修正打磨，上上升进到第八地的时候，彻证一切都是幻化，悉无所有，就是没有丝毫的动摇，赤裸裸净洒洒，这都是我个人的理解啊，我这个经解上先声明啊，都是我的个人理解。常说赤裸裸净洒洒，皮肤脱落尽，唯此一真实，这个时候他就是这个地方彻彻底底的，按照咱们从凡夫的理解上来说，我认为他是彻彻底底的不着相，所以他能够有百千亿化身，就是这个时候的话都不能动其心，不为动，这个时候执着的习气不离而自离，俱生的我执荡然无存，他是彻证无我，所以可以化身千百亿的我，就这就是他的身心转变。他不光是转变了心呐，他的身也转变了。为什么呀？原来有一个身，现在没一个身了。没一个身是什么样啊？千百亿全是他的身，就是这样的。这是我的理解啊。这个时候如大梦已觉，不复睡梦，彻证一切如幻，是为得如幻三昧，复以此如幻三昧而通证其余一切三昧，就是说的是证得如幻三昧和一切的三昧，无量相力自在明，得无量化现的变化利用神通自在，就是说它可以变化成很多很多的相，无量无量的相，数不清的相，就是可以自在神通，就是这样随意去变化，就是说可以变化成种种种种不同的相。这个时候的特点呢，能够随其所想而迅速成就，迅疾如意，能够随其所想而迅速成就其所幻现，这个能随其所想而迅速成就，这里我还是觉得就是迅疾像意一样更好理解，我觉得更能接受。其所幻现犹如妙花一样庄严，像梦幻水中月镜中像，无可把捞，却明明朗朗，就是很逼真，很逼真。不是四大所造呢，跟四大所造啊是就是一样生动鲜活，具足这个色相的这些的特点，枝枝就是细枝末节都有具备，这就是这一个。身并不一定是人身，也可以啊，也可以，也可以，也可以。这个身这个地方上没有什么太大的争议，主要是前面那一个，就是说的是，就是像郭磊说的那个万事如意那个，我咋都觉得呢？你说郭磊说的万事如意，你就是说，我觉得对我来说，我现在先要做到别有我自己的意。文殊度文喜的公案是哪一个啊？是那一个文殊文喜，不是的，咱们都一样，不是谦虚。你看到我出一生身了吗？我谦虚啥呀？实事求是。 这个顶上啊，就是说关于这个觉法自信性一生生呢、啊，他说的就比较多，而且呢还说了他的就是说的是还说了他觉了如幻等法，悉无所有，身心转变，得如幻三昧及于三昧门，就是他本质上是根本都没有，他因为在这个地方他都证得彻，所以他的一生生变化才微妙微消，这是说的第八地。第八地啊，这个觉法自信性一生生，在这一门里面说的就比较强调了。后面这一个种类俱生无形作一生生，这个地方上啊就很少了。我们大家看后面这个，就基本上没说什么。大会云何种类俱生无形作一生生，所谓觉一切佛法原自得乐相，是名种类俱生无形作一生生。大会于彼三种身相观察觉了，应当修学。这个种类俱生无形作一生生在楞伽经里只说了一句话，就是觉悟了一切法原来本自如此，原来就是在自己这儿呢，在自己这儿的这个原自得乐相，就是说他这个乐是原来是你这儿本有的，这就叫做种类俱生无形作一生生。就这一句话，反正大家可以各自有理解，就是这三种相观察觉了应当修学。无形作就是随缘变化而无作一分别，这个经解是那个谁雷飞雪写的，雷飞雪师兄写的，我稍微有改，但是我没有改的太那个，雷飞雪师兄改的，我顺了一下他的句子，然后看一下这个下面的什么是种类俱生无形作一生生，为彻证一切法无非本具，是为大乐之相，法尔如是，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清清翠竹尽是法身，无需丝毫造作，一切本万法本是自心所现，尽为诸佛所化，还需更添什么？所以种类俱生无形作，无形无作一生生，就是所以就叫做这个种类俱生，就是一切的一切啊都可以有啊，都可以有啊，然后他并没有任何的造作，并没有任何的行动，并没有任何的造作，并没有任何的行动，这就叫做是他这个叫啥来着？这个就是那个种类俱生无形无作，这个地方说的是种类俱生无形作啊，种类俱生无形作，没有说这个无形无作，但是说的就是实际上分开的意思，就是说的无形无作，也可以说吧，就是跟前面的说起来的话，前面呢还有那么一丝毫的造诣的造作的痕迹，但是这个地方上一点一点造作的痕迹都没有，正因为它一点一点都没有，所以它可以种类俱生啊。我的理解是这样的理解，它这个地方强调的有两点，第一个强调的是种类俱生，第二个强调的是无形作。无形作就是不假任何造作，不假任何造作。尔时世尊亦重宣此意，而说偈言：非我乘大乘，非说亦非字，非地非解脱。无非无有境界，然乘摩诃眼，三摩提自在，种种一生生，自在华庄严。自得乐相是不是常乐我净？是常乐我净，但是常乐我净是本自所有的，所以叫做自得乐相，这是我的理解。咱可以让老师再回答回答，这只是我的个人理解而已。老师还是你来回答吧。
自得乐，这肯定，这还是有这啥问题？自得乐相，那不就是常乐我净的乐吗？常乐我净是法身四德呀，法身的四个特点。那个自得乐相，那不就是法身是他第二个特点吗？乐。最后的一生生，哪有最后的一生生这个说法啊？哪有最后的一生生这个说法啊？另外一个崔法生，你还有一个概念呢，你认为佛净土是身体变现出来的吗？一生生是身体啊，佛净土是身体变换出来的吗？你要说是身变换出来的，你也不能考虑是化身变换出来的呀，你应该考虑那是法身转变换出来的呀，法身你就是你一念心清净光。想学习教理，推荐一些相关的，这不好推荐啊，这咋好推荐呢、啊？这咋推荐法？好像几年级的课程没有，好像没有这种编排吧，我也不知道哪有，你看看有没有，我没发现过。 种类俱生无形作，种类俱生无形作说的是身体啊，不是说净土啊。身和土这两个你还分不清啊，正在说身体了，你又来了个土。身呢、啊、应该是正常，应该在那个土上，那个土又说在净土。哎呀，真是。变现佛净土，一生身，一生这个佛净土是一生身变换出来的吗？哪回事啊？是法身呐、啊，法身可以起妙用，有净土。那不是一生身，一生身是化身，法报化三身嘛，化身就是一生身。千载一化身是啊。也就是说不仅仅可以化人身，也就这个跟你这身体一样的人身，你还可以变化成华鸟鱼虫，那还是说的身体，不是说的净土啊。法身是那个说法，法身其实已经不是身了。法身哪有身，七十二变啊、哦、用七十二变可以说这种类俱生，七十二个种类可以这么说吧。归为七十二大类。法身其现净土，对对，化身在净土中度众生，说得好，对对，说得好，说就是这个。法身其现净土，报身和化身在净土中度众生。报身也是身体，那就不是一生身了。报身呢？这样说吧，报身不是你能见到的。你要，你听到过这个句子吧？阿弥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五等轮，白毫宛转五须弥，甘澄清四大海，那个就是报身，肉眼不可见，肉眼见不了报身。那是阿弥陀佛的报身。阿弥陀佛的化身不就是说啊，谁谁你就像我们说的永明延寿禅师，这个他就是阿弥陀佛再来，那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那就一生身化身。所以这个现在说阿弥陀佛的圣诞，我们都还纪念阿弥陀佛，那就是永明延寿禅师的生日啊，大家认为他是阿弥陀佛再来，那是化身，这是化身，报身肉眼看不到，这报身。就那个甘不澄净四大海，我们地球上的四个大海，在他那就是个眼球，他眼球跟地球一样大，你这是肉眼，你能看见吗？那是报身肉眼不见不到。法身其现净土，自受用是一开始力量不大，你的力量不大，摄受众生的力量不大。叫自受用，随着你的修行，你那个起现的那个净土可以摄受他方众生，那不也能成他受用了吗？那不也就给他，像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就他受用，我们也能去受用啊。那你要是假如一开始力量不大的时候，只能阿弥陀佛自己，别的没法去，别人没法去，也没法摄受，这样说没法摄受别的众生。后来由于修行妙用，就是妙用的力量越来越大，就可以他受用，可以度众，可以到你净土里去学法了，就是。娑婆世界是释迦佛的净土，是啊，释迦佛的净土啊，净土在我们这不就是他必须化，他要度人就得化成跟人一样啊，他要度要天界的众生，他就化得跟天神一样。这你看，对谁化成啥样，他自己能做主的。我刚才说的做主主动啊，跟那个执着不执着没有关系，跟执着不执着没有关系，不等于说主动就是执着，不这个不能划等号。 哦哦，你在别处可以挂证号，在我这说主动的时候没有说的，那就等于执着，没有那个意思。嗯，认为现在身体是报身，这个身体是报身这个话，你能在一些这个开示里能找到，身体是报身，但是这个报身的意思是业报身呐、啊。凡夫的身体是报身，那就是业报身。那这个报身跟这个法报化三身那个报身不是一回事儿。当然，那个释迦牟尼佛就是化身，他不是业报身。为什么呢？佛不造业，佛不受报，不受报哪来业报身呢？他这是化身，应这众生的缘来度众生的。我就把这个应缘来度众生说成是主动来。实际上主动来啊，这个主动这个词用的不准确。因为什么呢？众生没有就是不应众生的缘也能来，那个叫主动。所以说用主动不准确，也是有意念这么说吧。意生身就是意念所生之身。我们起个意念不能生这个身体，因为我们没有意生身，这还没有到这个妙用呢、啊、没有这个神通。他一起意念就可以有一个身体去做他意念里那个事儿，就是应就是主动啊，那应那这那个主动就这个意思吧，那好吧好吧。应就是主动，那就能用主动啊，那好吧。只是主动不等于执着，主动不等于执着呀。一生身今生能证到吗？哦，理论上能，我还没有听说过我们所认识的师兄弟哪一个人有一生身，我没听到过。要理论上讲是应该是能的，也就是证到三谛，理论上讲是应该能的。现在都没有见过哪一个师兄弟证到三谛了。我想证到一生身，郭老师肯定会说要经三大乘期间，三大乘间证究竟佛，那是证到究竟佛。哈哈哈啊、哦！你想证到一生身啊？就你这个想法，咱就不说证一生身了。就现在你这个你，因为你这个人名我经常看到杨子涵。你平常发言，我有时候来啊，我不是用我的名字来的，你们说什么我都知道。就你这个现在，从你这个说话上判断，我这判断准确不准确，我就这样判断。还不要说证什么一生身了，明心见性你都没有响应啊。要是响应了、啊，不会像你这样说话。我说的响应不是正道，是理论上响应，理论上你都没有响应，明心见性。我这是我的感觉，不一定正确啊，供你参考。你要不改变改变你这现在这个习惯呢、啊，很难跟见性相应，不要说一声声
老师，这三件事情有问题。
曹东方讲的是，好像有第三种种类，据说一生身可以变现佛净土。最好你把原文考到这儿，我看看咋回事。我就说佛净土是身变的呀，佛净土应该是法身变的，不应该是化身变的。身能变土啊，身能变出来土啊。应缘不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样理解，这个无缘不是无缘吗？无缘就不来吗？无缘我跟你结缘，由于发愿的嘛，这不就叫做留祸润生吗？没有缘不要紧，我跟你结缘，结缘就有缘了，这叫无缘大慈。没人理不要紧，没人理我先理他，跟他结缘。先欲勾牵，后令入佛智，这不就佛菩萨大愿造成的吗？ 那我改变什么？不好说，这个事我不好说了，杨子涵，我的说法不一定准确，你的思路就不契合，就你这个现在的思维方式就不契合。不知道不等于瞒，我不知道你改变什么，你自己意识不到，我哪会知道？不要说是这个在这学心心密了，就算信与不信佛都是你个人的自由啊，我哪能会知道啊？你拷贝这个不是问题吧？他是在说他的认识，他说正道一生人就是成就了，他是说他并不是有啥问题。哦，你说这个关键别扭，当然，哦，这个加一个描述，就是加一句描话，加一句话就不别扭了，正道一生人。就是成就了三地菩萨，这样说没毛病了吧？就加个三地菩萨，嗯，这个说法是就是说这个就是说大就是大体上是如此，也有例外。你比如刚才说那个偷鸭子那个，他初地菩萨也没证，他就可以有一个一乘身了，那个是。特殊的例子并不多见，那个并不多，大部分都是三地才有一个一乘身。老人说三地有一个，五地有三个，这个话的时候是说的大多数人是如此。哎呀，又说净土，前伟啊，你又说净土，这样说啊，身体是正报啊，身体所处的环境叫做依报。它不是一回事啊，你咋能把净土当成一个东西啊？净土不是个东西啊，净土是环境啊，就是放东西的环境。什么菩萨内处妙乐，以八处是功德，有什么八处是功德，那不是那是那那个那个是四禅八定的初禅境界啊。佛菩萨内处妙乐是仅仅是初禅啊，不是四禅八定，不是这个初禅这个二禅三禅四禅，还有四空，空无边，事无边，无所有，非想非非想定，这只有四禅八定，这就说到这个，在初禅。就是什么是定生喜乐地，那叫在这个定生喜乐地，要是到初禅不到初禅，就依八处是功德，以这个来看，这初禅一定会有八处是功德。实际上啊，八处是说的身相，身体上的感受，就是处就感受吧，身相是功德，说的心相，身心两部分，一个列了八条。一个列了十条的，我记不准都是什么，八条的大概是这样：动、痒、色、滑、冷、热、轻、重，这就是说身体的，这就是八处。十功德是十条心相，这个就是正道初禅了。你说佛菩萨内处妙乐，内处妙乐 仅仅是出禅呢、啊？那他不仅仅是出禅。那说四禅八定的出禅的就是定生喜乐地，出禅的定向，说的出禅的修禅定，修到出禅的定向，说的不超越这个定向，到不了日禅，得超越这个，超越也要舍弃，不舍弃也不行。你就是修四禅八定，不是为了解脱，就是为了世间的升天，为什么？那也要舍弃。你比方说，你舍弃不了欲界，你就升不到色界，就这个，也要舍弃。这还是轮回，轮回要舍弃，舍弃欲界才能升色界。消失是怎么回事啊？你说这消失，我也不知道咋回事。消失，我们说的舍弃不等于消失啊。舍弃就是不执着的了，这就是舍弃，不等于消失啊。就比方说吧，刚才咱说这个，说主动念是意念，已经不存在什么想与不想了，不等于不会想啊。他是不执着他的念想啊，不等于不会想啊，照样会想的。咋会不会想啊？思想不会，众生会的佛菩萨怎么不会？众生会思想，但是他执着于那个思想；佛菩萨也会思想，但是他不执着那个思想。是这不同啊，不住对，这不住。你们接着进行吧，耽误了你太多的时间了。耽误太多时间了啊，接着进行吧。
没事没事，老师说了更完备了，因为我说的话就很片面，我只强调不作业啊，不作业啊，千万不作业啊。老师说的就更全面了，老师说的这个更全面，就是说老师的说的这个是不执着，不是作业不作业，不是我们想的非观作业不作业的事。那不作业不是成个石头了吗？不是的，他爱怎么作业怎么作业，他就能随意作业，他随意作业就能起一生身，我们怎么作业我们就起不了一生身，而且我们越作业越成凡夫，越着魔相，就是这样。我们越作业要学他这个一生身，我们越成不了一生身，反而离一生身越来越远，气死我们，就是这个意思。我觉得就是老师说的更完备，这样的讨论，而且说的更完备一些，挺好的，我自己是这么觉得的，然后我们看一下最后的这个经解的解释，经解的解释，如果是就是像这个，如果是我们说，就是说就起个心，就是说是要证得这个一生身，因为一生身他说的时候的话，我们从他的相上可以看到一些特征。如果我们起这个意，反倒更证不着，因为我们怎么做意都是执着，咱怎么做意都是执着，就是这么就是一点，人家怎么做意就是不执着，那我们应该怎么向人家学啊？还是要学内证，还是要学心态。看看最后的结尾，这个最后的结尾就是这样的：尔时菩萨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非我乘大乘，非说也非字，非地非解脱，非无有境界，然乘摩诃眼，三摩提自在，种种一生身，自在华庄严。我觉得这个还用解释不？就明白了不？并不是有一个乘啊，并不是佛乘啊，也不是一个大乘啊，也不是有什么所说啊，也不是有一个字啊，也不是有一个真谛啊，也不是一个解脱啊，但是也不是没有境界，也不是什么都没有，这个也不是，那个也不是，离我们想象的都不是，但是也不是没有境界。这个时候成的是摩诃眼，就是智慧啊，就是大乘智慧啊，成着这个大乘智慧怎么样啊？三摩提自在，就是说的是可以就是一直的自在，一直的自在，就是三昧这样的自在，三昧这样的自在，一直这样自在，恒久的这样的自在，三摩提自在，种种一生身，自在华庄，人家就是这么这个自在，人家种种一生身，人家自在华庄严。然后我们现在怎么样，就是成了义，就成了乘，就成了字，就成了堕到一个解脱里，堕到一个有为里，堕到一个无为里，咱们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还是要这个然乘摩诃眼，这个是最关键的。而内证这里它是不留痕迹的，我的理解是这个理解。 我乘就是我和我，未断之乘就是小乘，摩诃眼就是大乘，三摩提是三昧。这句话连起来的意思就是，一乘之相不是小乘，不是大乘，自觉圣智不是自，也不是义，如来之法不是道理，也非事相，不是理，也不是事儿。但是如来所证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啊，它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它这个地方内证越是什么都没有，它的外相越是自在庄严，越是自在庄严，它就是能够随众生意视线度化功德妙相自在庄严。对，咱们是种种妄想身，特别不自在，嗯，就是这个最关键的是种种摩诃眼，这个摩诃眼，嗯。是故，若学人发心纯正，一门深入的修行，证得实相无相，习气不离而自离，妙用不起而自起。这里佛再三强调，非我称大乘，就是怕落到什么呀？有个我吧，我能我所，这就叫做我称嘛。有一个我能证，我所证。嗯，有一个我能证到这样，然后我所证到了就是这样，就是怕我人到这里又执着化相妙用而偏离了无相之本。须知若执着化用之相，则入魔有分。因为佛在经上也有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嗯，是大波涅槃经还是哪个经上讲过？就是说我这个三十二相，就是八十种好，就是魔也可以。就是佛是原话说过这个话，就是我这个你们看我这个种种相啊，就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你比如说。说是手掌里有轮呐、啊，那个蛇，就是长蛇、广长蛇呀、啊，等等等等的这些过人之相，这些相佛就说过，就是我可以有的魔也可以有，所以说咱们别着这个相。若执着于化用之相，则入魔有分。所以呢，佛在深入讲解了圣智一乘引大会入无相般若门之后，才为之介绍。就是这个一生身呢、啊，它是在般若，就是在圣智一乘之后。圣智一乘说的那个，就说起来非常非常的偏啊，就好像听起来，一个是妄想无性，对不对啊？前面说了一个妄想无性，还说了一个离见妄想。妄想无声，妄想无性，离见妄想，这说起来好像就很偏很偏，后面再给你加这个三种一生身，三种一生身，它并不是断灭，并不是断灭，它的内证是这样的，内证是这样的，就是简单来说吧，就是老师说的不执着三个字儿。引大会入无相般若门之后，才为之介绍三种一生身化用。其实迷的时候，年境界变上，就是佛菩萨慈悲化千百亿化身千百亿来度你，悟时则迷悟俱不存，翻身翻作法身王，莫说山河大地，一切三世诸佛十方净土，不是也没在咱心外吗？可别忘了这一点，也没在咱心外呀，不是吗？啊，这个书的电子版是有的，但是你在网上不容易找得到，你得到现在一般的地方没有流通，我也不善于做这些事儿，你得到心密之家，心密之家这个网站上，你去到百度上搜一下，有一个心密之家网站上，那个里面在心密文集里面，我们应该归到其他这一类里面，因为刚开始归到齐老师的这里面，但是前面是齐老师写的，这儿都不是齐老师写的经节啊，所以我们不能那个，我要分清楚，不是齐老师写的就不是齐老师写的，应该是在反正心密之家这个网站的心密文集里面归到其他那一类里，如果其他那一类里没改回来，你就在齐老师的那一类里头找一找，有可能有 QQ 群里也可能有，在你到这个 QQ 群里你去找，这里也可能有，其他的地方就没有了，这个地方没人流通这个书，我也不擅长做这些，嗯，这就是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就结束了。这个都是我个人的啊，我个人的理解啊。大家说到这儿，可别忘了，这一切都没在咱心外。本门概要，本门关键词一生身，承接上一门圣智一乘所问，佛引身而答，诸菩萨如实修正圣智一乘后，便会外现三种一生身妙相，其中三四五地菩萨能够入正定正受而现三昧乐正受一生身，八地是内证一切诸法如幻，全部都没所有。你看他有一个悉无所有啊，悉无所有，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词儿啊，悉无所有这个词儿，这可是经里头的原文啊，大家别忘了。你没有这个你扯啥呢，你扯啥深不深啊啥的，我的天哪，你就咱我觉得就是像咱这种的，咱有啥这个什么呀，就是说咱还早得很呢，咱现在就是啥也别管，咬紧牙根就没所有，没所有，一直扔一直扔，就只管扔，扔到觉知的觉知再说，咱现在就这样吧，咱没到那份上说啥别的，悉无所有，你得这个，对对对对，你得这个内证，这悉无所有是 讲到觉法一生性，觉法意识一，觉法自性一生身的时候讲的，就说一切诸法如幻，悉无所有，则身心转变，得生如幻一生身，外现无量化身妙用，是为觉法自性性一生身。然后再上上升进呢，法而本来如是，本来具足，没有作意的，没有造作，不假任何作意和造作的，这个时候叫做种类俱生，无形作一生身。然此三种一生是身，是诸佛菩萨为接引众生而随缘显现的方便妙应，所以应该学习它的实质实证本质，就是它的实证本质是在前面啊，它是接着前面那一门的，前面那一门是自觉圣智，自觉圣智是啥呀？妄想无圣，离见妄想，妄想无圣，而不应该单着这个外相庄严，因为咱们呢是见啥就着什么，见什么就着什么。所以如果单单的单于外相庄严则入魔有，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啊，要证此一称果相，则需要无漏无见智之修正，从而引出下一门的内五无见智。刚才不是有一个人说了内处妙乐吗？内处妙乐是由内五无见智来的，内处妙乐，内五无见智是什么呢？就是下一个，就是第十九门的。
这个我不使用微信，也不使用手机短信，我不看短信，发短信不行，有事打电话。再加上呢，我看又看见杨子涵这个人名了，不怪你呀，是我的事儿。我年岁大了，我可能没法跟像你这种思路的，我不怪你，不怪我，没法沟通。我们沟通都得有一定基础啊，如果没有基础咋沟通啊？就是说，至少有共同点。这有点共同点，至少有共同的知识吧，至少得有点，要不然的话没法说话。都不怪你们，怪我呀，我太片面了。不是邮箱，他就是他用他这一种话，我经常看见他说话，他就是写到邮箱里，我也没法回呀。我可能会回个收到了，或者不回，不可能像你臆想的那样跟你说点啥，我不会那样说话。这不怪你，怪我，好吧？不响应，不能响应，我们得有共同点才可以对话的，至少得有共同的知识吧，就是不管知识多少都不一样，至少得有点共同点吧。这个不怪你，这是我的事儿，这对，这是我的事儿，所以你找我很可能什么话说不上了，不是你的事，是我的事，我说不出来什么话，是我的事儿。不是光你自己，也不是光你自己，没法说话的不是你自己，这怪我，不怪你们。这个说这个煤气如新中心的思路是这样，我说话有局限性，就是局限于学佛新中心法，学佛修心密，局限于这个。我说话有局限性啊，不是啥话我都会说，我不会说不好话的，这都不怪你们，是我的事儿。我这有缺点，我有毛病，是我的事儿。对对，我不说有共同点吗？就是这个孙斌讲的，新密三代祖师开示佛法的经论，我们至少不管知道的多少，那你我知道一点点，不管知道多少，至少得有这个基础，我们才有法对话，要不然我们没法对话。这不怪你没法对话，怪我啊！阿弥陀佛。
那师兄们看看还有啥修行上的问题，还有今天的学习内容，有没有什么还要继续交流的？我们稍微等一会儿，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我下周二还是继续这《楞伽经》的学习。下周二我们把十八门还再回顾一下，然后继续十九门。那欢迎老师下周二继续光临我们楞伽学习的课堂。那今天谢谢齐老师的参与，辛苦郭老师，各位师兄晚安。